田先生到奉天来看女儿田木，多日不见了，晚上躺下来睡不着，唠这唠那，就唠到田木的终身大事。田木心里一翻个，就动了寻思。人是有思想有灵魂的，19岁的大闺女了，能不想婚姻大事吗？应当说他想过。而且像田木这样人跟那韩淑秀差不多少，有理想有抱负，站得高看得远，因此在择婿方面要求的也非常高。这个男方必须是人品好，有才识，有能力，那才是理想的白马王子。说摸摸脑袋就一个，你有俩臭钱我就嫁给你，嫁汉嫁汉穿衣吃饭，不是那么回事。在那个年月，找这样的男人不是没有，恐怕拎着猪头找不着庙门，买金的遇不上卖金的。所以呢，一直到现在为止也没找着理想的对象。但是对于德双来说，田木是十分的敬慕啊，又十分的亲热。人家德双夫妻是救命恩人，没有人家自己哪有今天呢？出来感恩戴德之外，多一份亲情。他就想的，为什么玉儿在三个人接触的时候总是回避，总给自己留时间跟德双在一起，有时候说身子不舒服，你陪着德双好好谈谈吧。一次行两次行，日久天长了，田木也不傻，就看出来了玉儿是有意思的。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百思不得其解。后来想了想，脑袋太疼了，也不想了，这才睡去。到了第二天，德双正在假期，德双倡议说，我娘还有各位，咱们都溜达溜达奉天城，我陪着。这雇的马车，一家人高高兴兴逛奉天。那奉天地面那么大，名胜古迹极多呀。首先选哪儿呢？选故宫。就到了沈阳的故宫。这个故宫仅次于北京啊，那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创业之时修建的。虽然这规模不如北京的大，那也是飞檐斗拱，金碧辉煌。作为田先生和老少公初次到故宫，也是眼界大开。两个老人还说呢，怪不都想称王称帝，这玩意真享受啊。他住这地方这么大，房子这么多啊，看的是津津有味。等转来转去，看一些古代留下的遗物，什么有乾隆爷的盔甲，有乾隆佩戴的宝刀，有古代留下的兵器，有大炮，看这看那，就转到大石面。您到过沈阳故宫吗？说不到奉天城不认识大石面，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闹了半天就是个一人多高的石柱，分为八面，但是它叫大石面。很多人不理解怎么回事。等到这之后了，田木乐呵呵的就问德双，我姐夫，这就是有名的大石面啊？那我怎么数了半天才八面啊？哈哈，你想给我出个考题吗？那不是，我想问问你，为什么八面它叫十面？德双一笑，小木，你忘了，上头有一面，底下还有一面呢，加在一块不是十面吗？这就叫大十面。说着众人哈哈大笑，小玉在旁边站着看着， 一看德双和小木毫无顾忌，两个人天真活泼。现在德双不是军官了，就又恢复了原来孩提时候那样，非常天真，两个人有说有笑。小玉的心里也是一翻个，您可听明白了啊，小玉不是说吃醋，他的心里啊另有考虑，虽然苦在心里，依然笑在脸上，溜达到这溜达到那，这一天都很尽兴。晚上回家，此后呢，老少公提出来了，我们得回去了，现在也达到目的了，看着你们都好，我也放了心了啊。我德双啊，明儿个一早我们就回去。德双娘也是不放心家里的事儿，也一大家子呢，看看也就结束了。田先生也惦记家里头，所以这个事儿就定下了。临行之时，田先生忽然想起件事来，跟德双说：“哎，德双啊，还有点事儿，我想问问你。我听说田大驴他那哥哥叫田万同，也在你们这儿当军官呢，官不小，是那个什么团副。他妈，这小子可不是个东西，如果你要见着他，可留点神。”德双点点头：“老师啊，这事儿我早就听说了，他掀不起风浪来，但是我始终没见着他，我多加谨慎也就是了。王八日，他混来混去也混到奉军手下当了团副，老天爷真是不睁眼。”德双冷笑一声：“老人家您放心，老天那是公平的，恶人早晚有恶报，放着他的，放着咱的，迟早咱擦亮眼睛看他的结果。”哎，你说的有道理。等第二天待着没事上哪儿去呢？就想起来上千山。为什么要去？这是小玉提的意见。小玉打算去看看哥哥，哥哥一直在龙泉寺出家，很长时间没见着了。另外田雨来了，哥俩没见着面，也想念大哥。德双娘呢想看看妹妹，德双呢也想去看看老姨和老姨夫，串串门吧。这第二天坐着大车，一家人是高高兴兴起身奔马龙峪。他们突如其来这一到马龙峪，小小的山村就开了锅了。哎呀，德双的老姨，特别是老姨夫马贵，到处就宣传呢、啊。哎呀，德双回来了，德双来了，德双当了大官了。这下轰动了乡里，谁不认识德双啊？被难之时，两口子在这儿逃过难了，现在升了大官了，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笑容，可以说是列队迎接。就到马贵他们家之后，院里头全是乡里乡亲了。德双挨个打招呼，挨个行礼，也热情的不得了。大家见着小玉也非常非常高兴。那么德双的娘见着妹子了，老人就犯爱哭的病，见着面先哭后说话，这亲热的不得了。晚上又唠了一宿，等转过天来，德双娘老姐俩唠个没完没了，哪儿都没去。德双和小玉田木众人抽个空登上千山，带着田雨见大哥田林。等到了龙泉寺一打听，原来这老方丈已经圆寂了，现在接替龙泉寺的方丈就是田林，也就是慧明和尚。哎呀，当时一见面，慧明和尚傻了，当然德双小玉他是认识了，这才分别多长时间呢？面对这个小青年田雨，他不认识。当德双这一介绍，这就是你们失散多年的弟弟。田林实在控制不住了， 搂着弟弟是放声大哭。那天宇啊，一见这是亲哥哥，想起当初分离的情况，这一激动依然是昏迷不醒。大家抢救了半天，天宇才明白过来，哭抱哥哥长哥哥短，都以为是在做梦。妹妹说田林是出家人了，现在又是龙泉寺的主持，至于这样伤心吗？你看您别看人出家了，凡心未退呀、啊，真做到六根清净，真做到超凡脱俗，不是一句空话。您看电视剧和电影了吗？那出家人打斗的场面不在少数，以少林和尚为主，这个派那个派的，动不动拿刀动枪，雷烟火炮，不把对方消灭誓不罢休。不管是善还是恶，为什么那样干呢？这是出家人绝对不允许的。出家人讲就是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伦中。怎么叫超凡脱俗啊？没有欲念。但是很少有出家人能做的这一点的，田林也不例外。想起家乡那些事情，听田宇这一说，父亲母亲死在江北，还有个小妹妹烟空细秒，简直是痛断肝肠。飞流田宇在这多住几天，哥俩亲热亲热。当然德双小玉不反对了。后来这小玉也提出来叫德双先走，他要去南泉庵看望妙慈大师，那也是恩人又是老师，能说越门而过吗？德双一听有道理，好吧，就把田宇小玉留到天山，德双回来了，到马龙峪见老娘，在这待了两天，他们坐着车先返回奉天。这咱们不必细说，单说小玉啊，不光是来看妙慈大师，还有一肚子话跟老人家讲。这一见面，妙慈大师也愣了，哎呦，小玉啊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些日子我耳鸣眼跳，坐卧不宁啊，我就感觉到有贵人来访，闹了半天应在你的身上。师父，我好想您呐、啊、我一半天不想走，跟师父在一起好好的唠一唠。阿弥陀佛，我求之不得呀。来人呐，打扫房间，我跟玉儿住在一处，我们师徒好好的唠唠。自然是非常亲热。等旁人都走了，小玉仔细打量妙慈大师，一看老师的长相跟三年前没有变化，也说没老，依然是红光满面。可妙慈呢，眼神不错的盯着玉儿，看着看着，妙慈摇了摇头，是长叹了一声，哎，阿弥陀佛，人间险恶，俗累难熬。小玉啊，你又有深一层的感受，为师看出你受了不少苦啊，现在你的胸中还有一团黑气未出，你的心上还有伤啊，善哉善哉。哎呦，这一句话碰了小玉的心尖儿了，小玉是放声大哭。这是亲人，只有面对妙慈大师，他有什么才能说什么。妙慈没加劝阻，就让他发泄。这人就是这样，他一憋得慌，该哭的时候你别劝，别慌别慌别慌，那不行，叫他尽量的发泄，哭完了是一种解脱，心情他觉着痛快。说笑你也别劝，你叫他尽情的笑，笑完了浑身上下也是轻松的。一只小玉哭够了，慢慢止住了悲声，把眼泪鼻涕擦净，这才跟妙慈说，师父，徒儿这次来一是求师父指点迷津， 二来是想让师父收纳我，我现在已看破红尘，想出家为尼，伴着青灯古卷了此一生。妙慈一听笑了，徒儿，你先天存着一段慧根呐、啊，此生必定与我佛有缘，只是现在还没到你解脱的时候，你还要在尘界中扑腾若干年，到时自会有人引你脱离苦海。方才咱们不是说了吗？小玉啊，只有见着这位老出家人，才能倾诉肺腑。这天晚上没闲着，把自己心底藏的那点隐私，全都说尽了。妙慈静静的听着，等玉儿都说完了，妙慈又问他：“那你打算怎么办呢？”师父，我一心想落法为尼，我不想回奉天了。您想一想，我不离开我那个家，德双无论如何不会休妻另娶，我们俩还是这样痛苦下去。尤其我看着他痛苦，我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。
哦，这就是了。你一心想着俗界的满足，没有真正大彻大悟啊。
就是现在出家也是六根不净，修行不坚，终不能修成正果。
哎，想出家也不是件容易事儿。
师父，怎么我现在出家还不行？
不行不行，现在你心不坚心不静，焉能出家呀？你未了尘缘，还不能进我的南泉庵。
不过呢，你与佛还是有缘的，你还是有仙根的。你记住，离尘界进深山，不一定真出尘，在尘世有测悟，亦可得大道。你要记住，要居尘出尘。师父，什么居尘出尘？玉儿这心中就震荡了一下，这心里啊，就好像打开了一扇窗户，顿时觉得不那么堵得慌了。他轻声说了一句：“这么说，人活世上，该吃就吃，该喝就喝，该愁就愁，该乐就乐，一切要顺其自然。”
妙慈点了点头，说：“你有仙根，有仙缘，一点不假呀，玉儿，安心回奉天吧。下次我再见到你，你的面色一定会红润如初，因为你快明白了。我再告诉你，凡夫即佛，烦恼即菩提。你回去好好琢磨琢磨吧。”
小玉一想，凡夫即佛，烦恼即菩提。凡夫俗子在家也能成佛，这么说，我就是不到千山来，我就在我家里头，我如果大彻大悟了，也可能出家。哎呀，得好好琢磨琢磨，这佛法太深了，一半时研究不透啊。书说简短，小玉在山上住了几天，那边田雨也住了几日，该说的话也说个不得灵了，这才告别千山返回奉天。到了奉天之后啊，老太太惦记家里想走，田先生惦记家想走，老少公也不例外。哎呀，掐指的一算，到了奉天十几天了，也该回去了，这才提出来告辞。德双假期也满了，也不便挽留。那么田木呢，也得上学校去学习呀。所以这老三位结伴回了冯家崴子、田家铺子。他们走了以后，
一切都平静下来。这德庄啊，多少日子没到军营了，他也惦记这个事儿。他是有事业心的人，到了军营一头就忙于军务。话分两头，单说少将张学良。张学良现在担就担的非常重啊，忙这忙那，审批这个审批那个，一天忙的是不可开交。这天晚上刚要吃晚饭，传令兵告诉他，大帅请你去一趟。咱没说过，张学良做了陆军少将也是怕他爹，一听他爹又召唤自己，就知道有重要的大事，饭没敢吃，立刻骑着大马带着卫兵来到大帅府。等下了马进了帅厅，一看他爹一个人倒背着双手来回直溜，张学良明白张作霖每逢这个举动就是有大事。学良进了屋，摘着军帽，咵脚后跟一并，爹您找我。一开始张作霖没说话，翻着眼睛看看张学良，咕噜咕噜脑袋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张作霖坐下了。你坐下吧。是。张学良这才敢坐下。爹你有什么事儿？小廖子，今儿个把你找来，咱爷儿俩商量一件大事的大事。
哦，
儿请爹训示。小廖子，目前的形势对我奉军极其有利，特别是你跟郭鬼子，郭鬼子就是郭松龄，这张作霖呢始终对郭松龄有另一种看法，说这小子太鬼，给他送了个绰号叫郭鬼子，所以当着学良张口就这么说，你跟郭鬼子到黑龙江剿匪，日本人讲话成绩达达的很好，现在我已经没有后顾之忧了，我之所以叫你们整天操演人马，我要聊我一个夙愿啊，最近我就想兴兵进关打吴佩孚和曹锟，你看怎么样？张学良一听啊，心里头就不是滋味，心说爹呀，刚过了几年太平生活，自从王永江做了奉天省长之后，采取的各项措施行之有道，也受到老百姓的拥护，现在奉天基本生活稳定，老百姓吃喝不愁，你说刚刚缓过这口气来，你老人家又要兴兵又要打仗，这打仗倒霉的是老百姓啊！这打的什么年月，得花多少钱呢？什么叫打仗？打仗就是花钱，倒霉的是老百姓。